秋瑾带着一红四黑要上北京寻找罗英。咱们说了，在船上发生了点意外的事情。秋瑾的丈夫叫王平君，这个人太不怎么地了，吃喝嫖赌，浪荡逍遥，是不务正业。说句白话，他不是个人。他看见易红姿色出众，他就动了邪心了。晚上偷偷的摸到易红的屋里，打算行其无礼。结果啊，他错打了主意了。你说这四黑够死的，真给他准备了一壶尿。这是气的没办法，要有一线之路，能这么调理他。王平君这小子也真行，能伸能屈，可不屈也不行了。他捧起夜壶来还闻闻，我这味儿可够串的。废话，这两天我得上火喝。真喝了一口，哎呀，喝完了这个翻心就甭提了。四黑冲他一摆手，滚！这小子是狼狈逃窜，到外头一阵好吐，把衣服穿上，回了船舱，滋溜钻进自己的被窝，连气再还放，他就起不来了。这件事情到了第二天，一红小翠陈妈这几人都知道了，人们乐得肚子都疼，就是瞒着秋瑾。你这玩意儿，秋瑾不管怎么说是他媳妇，那太难看了，所以这事儿没跟他说。秋瑾也不知道，就发现这王平君捂着个肚子不起来了，那活泼劲儿都没了。秋瑾就问他：“怎么，你身子不舒服？”“我有点闹心，头晕，大概有点晕船。不，甭管我，我趴几天就好了。”他是没脸见人了。哎，这一路之上，王平君比较老实，什么篓子他也没捅，大伙平平安安来到上海。咱们简短结束。王平君呢，那是赴北京上任的户部主事，堂堂的六品京官，那到了上海能说没人接待吗？哎，码头上有人在这等着呢。王平君他们下了船，自然有人给搬转行李，亲自送到下处。这下处啊，就是旅馆。因为王平君他们在上海要逗留几天，然后改乘船只再奔北京，在这住多少日子，那得王平君他们说了算，当地的人家不管。这一住下头两天，王平君没起床，过了两天他又活泼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瞅这上海可了，真是个不夜城啊，白天还差点，唯独入夜以后，站到高处一看，上海是一片火海，灯光闪烁，霓虹灯迷人呐、彻夜通宵不断歌声，往街上一看，那人呢，简直跟蚂蚁似的，车水马龙，拥挤不动。你想想，上海是新兴城市，世界各国的大资本家都跑到上海来投资，因此近几年来是飞速发展，黄埔外滩那就更甭提了，成了有名的世界大城市。王平君还没来过，这小子瞅的是眼花缭乱。这小子他能上哪儿去呢？他就以拜客为名，兜里多揣俩钱儿，一头就钻进上海的赌场，不是赛马就赛狗，要不就跟人家学跳舞，没事就上妓院里去抽大烟。总而言之，他是一点好事不干，他也不想上北京了，多咱就张罗走。他不是腰疼就屁股疼，秋瑾呢也不问他这些事儿，准知道他干不出好事儿。 从心眼里往外烦着，不乐意叫他在眼前。他这一走，心里倒静。正好利用这个时间，带着一红四黑小翠陈马溜达溜达上海，散散心。秋瑾是好意，知道四黑一红他们非常悲伤。你想想，一个想念谭嗣同，二罗英现在生死不知，所以一红和四黑他们精神上太痛苦了。为了给他们调解调解，秋瑾呢也希望在上海多逗留几天，白天没事雇着车就领着他们溜达，把上海的十里洋场名胜地带全溜达到了。咱们简短解说，这一天他们到了上海最著名的张园，这个地方是值得一游啊。秋瑾早就慕名，这次来了能错过这个机会吗？等他们下了车一看呢，大失所望。张元的门关着呢，门上贴着个条，意思已经租出去了，这几天有人租用，不准参观游览。嘿，秋瑾感觉这个别扭，心说怎么那么巧呢？要一想，我是外地来的，难得有这么个机会，能否跟这块主人交会交会，让人家给一点机会，我们就看一眼，转一圈就出来，多给俩钱不也就算了吗？秋瑾能想到这，就让一红小翠陈妈说，你们在这门口坐着躺会儿，我到里边找找他们负责人，领着四黑还有两个仆人就上里边去了。一红他没事在张园门口坐着吧，刚坐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在张园的门前呼噜呼噜呼噜来了十多个人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为首这小子长得又黑又矬，满脸还像大麻子，手里端着个鸟笼子，压拽压拽往前晃，那帽子都扣到后脑勺上了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一手托鸟笼子，另一只手托着两只钢胆，就是那铁球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后边跟那些人也是歪戴帽子斜着脸，挺好的衣服不好好穿着，都露着胸膛，撸胳膊挽袖子，走在街上的老百姓都躲得远远的，书中代言这帮小子都是本地的地头蛇。为首这黑胖子就满脸麻子，这位姓贺，叫贺三，人称贺三爷，在张园这一带跺一脚地皮叫颤翻颤摇三摇啊。这小子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，那要说他干这么些坏事没有法律支持他吗？没有，法律啊一纸空文。还有个舅舅是巡捕房的巡捕长，他就靠着他舅舅给他撑腰，在这块是横行消息。今儿个领着帮打手出来六圈，正好路过张园，这小子闪眼往张园的门前一看，哟，正好朝阳，阳光射在小翠和一红的脸上，贺三这小子心就一动了。哎呀，外地来的，看到没，穿着打扮跟本地人不同。哎呀，这两朵鲜花啊，串亲戚的，找朋友的，要不在这儿坐着干什么？他回头瞅瞅自己那些伙计，这小子扑哧一笑，伙计明白，他这一乐就是没安好心，马上都跟着他晃晃悠悠来到一红和小翠的面前。他一回头把鸟笼子交给手下的伙计，哼，小妹妹哪来吧。一红一看心就激动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可以断定不是好人， 照着脸一红，把头低下没言语。小翠本来是湖南浏阳的人，没到过这么大的城市，到这就有点发傻了。一瞅面前这些人，吓得脸红脖子粗，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两个人都把头低下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一不言二不聋，怎么不回答爷的问话呢？哎，哪儿来的？叫什么名啊？有困难说话，爷不能袖手不管。两帮这帮小大手也过来了。哎，问你们俩怎么不言语，把头抬起来，过来就伸手。这一抓一红的手腕，一红哪受得了？你干什么呢？一红用手一捂了，也不怎么小，正好打在贺三脸蛋子上，啪！贺三这下打的一嘟楞啊，当然疼是不疼，出乎意料。这小子从来没受过这个。哎呀，小妞啊，啊，还敢打人呢？实话跟你说，三爷可没受过这个，这回我可得罚你。他过来一伸手，把一红就给抱住了。您说这是白天，张园门口挺热闹。车水马龙走路的人有的事儿，老百姓离老远一看，哟，都气死了，心说这什么年头，怎么这种人就没人管呢？老百姓都胆小怕事，离远处看着，谁也不敢言语。贺三这小子抱住一红之后，把那臭嘴伸出来，就打算找便宜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啊，秋姐回来了，后边带着四黑和那两个仆人。秋瑾呢，到里边找这负责人，这负责人还做不了主，说这我们这伤员这几天租出去了，听说要开什么大会，人家把钱都付了，所以这方不好改变，不少人在里边正布置会场，你说要放你们进去，这玩意儿要飘离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你给多少钱我们也不能答应。秋瑾碰了一鼻子灰，挺丧气往外走。等扶着脚门一抬头，哟，怎么没这么多人？他就听见一红和小翠的喊叫声。秋瑾马上就明白，没想到眨眼之间又出了事儿，神神神神几步进了人群。秋瑾一看，真是火冒三丈，走当天喊了一声住手。随着喊声，他就钻进了人群了。秋瑾这么一看，实在压不住火了，把巴掌抡起来，照着贺三的后脖子，啪！这个脖拐子给揍的。秋瑾会武术，要不怎么叫剑湖女侠？要说他手上会什么鹰爪力、铁砂掌，那倒不会，但是比一般人那手劲大的多得多呀。就这一下下去，把贺三这脖子上给打个手套。那样说怎么叫手套呢？哎，跟这手套的模样一样，给印了个印，把贺三这样子疼的当一声把手松开了。一红扑通坐在地上了，一转身扑在秋瑾身旁，姐姐，哎呦，这个委屈啊，哭开了。贺三这小子稍微一愣，用手捂着脖子，哎，怎么回头一看，也是个女的。秋瑾虽然说比一红小翠年纪大了几岁，但是秋瑾这人长得也够俊的。所不同的是，他不像一红和小翠那么懦弱，他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啊。那不管怎么杀气，衣着打扮是女的。可凡人想这活就消去一半去。啊，我这老娘们都成精了，嘿嘿，你敢动手打爷，你长几颗脑袋？说着话，他奔秋瑾就来了。四黑在旁边能看着吗？四黑过来，用手指着他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枪锤朗朗，你们想欺负人吗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是户部主事王大人的夫人。”哎，四黑那意思呢，亮亮这张王牌能把这帮小子给喝退， 当初量过一回就好使了，你没看把刘阳剑那个师爷吓得抖一耳战的，结果在这儿不好使。上海滩上谁管你主事不主事的，那六品主事那个小芝麻官在这儿能摆得出去吗？这何三一听说啥主事他爱他妈什么什么，今儿个打了爷爷就得出击，今儿个我叫他包赔过来，他就抓到囚禁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在人群的外边来两人，哎，这两个人长得好，一个穿着长袍马褂，一个穿的是西服革履。咱们先说这个穿长袍马褂的这位，看这意思最小也得70岁，鬓发洁白，白可是白，显得那么干净潇洒利落，一不俨然飘洒清新，鼻梁子上戴了一副老茶巾，手里拄着罗汉竹的拐杖，戴着怀表赤金的表链，玉石的表坠在胸前直晃。他身边穿西服革履这个年纪也不小了，也得60挂零，花白的头发，面似银盆，骨鼻梁，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青青红的领带，电镀的卡子，尖皮鞋，裤线倍儿直。可这种服装在上海就不显得显眼，这要在湖南呢、浏阳呢，那就显得特殊了去。就见这两位上了年纪的，分着人群来到里边，拿手杖这位老者指了指贺三儿，你要干什么啊？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你还要造反呢？啊！这贺三儿不看别的，一看是这老头，下去就缩了一下脖子。对，老先生，怎么您出来溜达来了？你甭管我这个，这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，这有点误会，是点误会。你看无缘无故的，我说开个玩笑，他过来就打我，你瞅，把我脖子这都打肿了。算了算了，何三，扒了你的皮，我认得你的骨头。人生在世，得做好事，别在前面走叫人戳脊梁骨。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行吧，哪凉快上哪凉快去吧。那边就凉快，我这就去。小子们走，这小子领着这伙人规规矩矩溜走了。这老头就有这么大的威风，你说他给解了围了，休息能不感谢吗？赶紧让易红朵的一旁，休息把服装整理整理，来到二老者的面前，飘飘万福啊，多谢老先生解围啊。女士，年里年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，哈哈哈哈。这老者嘴说着，眼睛止不住打量秋瑾，把秋瑾看着有点很不自在，听说这老头怎么这么看人呢？老者看罢多时，手捻银盏呢，女士，不是本地人，不是，我是从长沙来的。哦，恕我冒昧，我打听一声。哦，您说吧。有一位老名士，此人姓邱，叫邱寿南，女士，你可认识？呀。酒井一听，那不是我爹吗？这么一说他认识我呀。老先生，那就是我的天伦。这么说你就是剑湖女侠秋瑾喽？啊，不错，是我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 我跟你父亲是忘年之交啊，我们老哥俩的交情可不错，我见过你几次，大概那是在10年前了，要不我怎么看你呢？你这模样跟当初没太变，只是服装上气质上有些不同，我怕认错了人，所以才冒昧的问你一声，结果还对了。老先生，请问您啊，免贵姓汪，我叫汪康年，这位名叫荣红，就穿西服革履那位。这一报名不要紧，哎呦，秋姐是又惊又喜。为什么呢？这汪康年是上海文坛的领袖，写了很多很多有名的著作，秋瑾对他崇拜都五体投地。再说那荣鸿，那个华侨的领袖，爱国人士，也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。秋瑾早闻大名啊，没想到今天在张园门前相遇，二次失礼跟老前辈磕头，荣鸿赶紧把他拦住了。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这个礼节显得太古旧了。到道边上，当秋瑾问起来，二位老先生到这儿干什么？汪康年口打嗨声，秋瑾姑娘，你还不知道啊，我们把张元租下来的目的，要为谭嗣同开追悼大会。秋瑾又惊又喜，我怎么长得这么巧呢？今天要不到张园来溜达，还不知道这个事儿。王康年就说：“秋瑾呐，先到我家，我好好跟你谈谈，另外给你介绍几个人。”就这样，王康年先到张园，看了看会场布置的如何，然后雇了几辆车，把秋瑾、叶红他们接到家里头。汪康年那个家相当绅士，住着楼上楼下10几间房子，一进门是会客厅，让他们在客厅坐下。汪康年也没让荣红走，看来这意思这老哥俩处得不错。荣红笑呵呵的到门口沙发那一坐，这时候汪康年去领朋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人们从后边到了客厅。叶红、秋瑾当甩脸一看，是大吃